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樊辉老师。樊辉老师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当年 AlphaGo 全程的人类陪练。
哎，这么说，有种说法叫做，我是第一个跟 AlphaGo 就是人工智能比赛的人类职业棋手。这个比较长啊，这个头衔。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请樊老师呢？他是第一个体会了 AI 基点的人，就是从那个棋下的不怎么样的一个程序突然就能把它给虐了，
就是瞅着阿尔法狗长大的，
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特别想听这个樊老师来聊聊当时这段的有意思的事情。
是，那是就说白了，今天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当这个科技来的时候，当未来来的时候，这个像一个风驰电掣的火车，你看着挺远，从你跟前过的时候呼啸而过，一下就过了。当时
您就当时就在火车边站着呢，
就那意思，呼就过去了。
第一个被撞死那个，
死不见得，反正被压过去了，从我身上就过去了。是是，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就是您开始跟 AlphaGo 下棋接触这项目。是哪
对？按说你这围棋圈跟这个 AI 圈根本就
说
搭界
搭不上边的事儿，
对
吧？其实这故事这么来的，因为那个是在2015年。2015年，当时我是参加我拿第三次欧洲冠军。
等等，拿欧洲冠军？
对，
就是下围棋。
是的，
在欧洲拿冠军。
是的。哎，我这个路子比较野吧，对吧？对，我这个，因为我本身跟很多职业棋手路径不一样，就往前倒啊，就往前倒，
对，得往前倒。
那个，我是1996年。我在中国成为的职业棋手，但是呢，我跟大部分的职业棋手呢路径不一样
啊。
我当时进到国外少年队，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天赋也不够，不具备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能力
啊。
2000年的时候，我去法国读的书
哦，
所以我本身在法国生活了20多年，
明白。
所以我在那边呢，我是在2005年，我正式被法国围棋协会聘为他们的总教练。
法国围棋协会总教练。
总教练，哎，当时还有这个事儿呢。当时因为我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嘛，一个棋手，这个岗位在法国其实不存在，想要聘我作为总教练这事儿比较难
啊。
所以说当时呢，就内部托了一个关系，也是找当时内务部、劳工部这个关系。当时的第一部长，法国第一部长，叫萨克尔奇。后来呢？
后来那总理，
总统啊，法国
总
统萨克尔奇，
对，
他给我亲批的。
嘿，
你看这个有意思吧？就说白了，当时围棋协会主席的家里人，他妈妈是萨克尔奇的幕僚。你说这个在国外也得靠关系啊，对不对？
这才当上这总教练。
哎，对了，其实说白了，他倒不是说他们想聘我，但是你在法国想就是成为他们的员工，就是工人啊，或者成为他们的这个雇员啊等等，手续特别繁琐，而且特别麻烦。他先要就着本国人，哎，那个我成为他们总教练，然后呢，在法国当了10年总教练。然后呢？我在这期间，我代表着法国，帮着法国拿过3次的欧洲冠军。
那你是教练，你就上场比赛了就。
说白了，那我既要教我底下的学生，让他们给法国争光，然后我自己也上场，对不对？
这是不是在欧洲拿围棋冠军没那么难呢？是不是这比赛总共有30-50人参加，您胜过这30-50人就行了？
30-50人倒是不至于，但你要说难易程度呢，肯定是相对简单的。那咱实话实说，那毕竟是欧洲嘛，对不对？你想说欧洲就那么大个地盘，它地方可能比咱中国大，但是你说棋手那肯定没有中国厉害，那一定差远了。如果我的水平真的很厉害，我也不用去欧洲拿冠军了，我在国内拿。
下回我也去试试去。
但是啊，这个欧洲的比赛的人的水平其实还可以，没有那么差。就这么说吧，每次的欧洲围棋大会就是参加的人数经常上千，也是各个国家的一些高手。一般欧洲围棋大会想拿欧洲冠军，必须是怎么说呢？在欧洲等级分就是排名里边，排到前32，你才能去下决赛，然后一盘一盘决，最后拿冠军。你要进不了前32，你就连那个进那个决赛机会都没有，但是还是一句话，确实比中国、日本、韩国会容易一些，这实话实说。
行，那我不去了，去了也没戏，
没那么容易。哎，但是呢，你要是具备职业水平，确实可以去试一试啊。那边，那个是2013年，我拿第一次欧洲冠军，2013年，然后2014年拿第二次欧洲冠军，然后2015年第三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捷克。那倒没有，那
这人是谁？下回
不是
下回别让他来了啊！
如果我又赢了。 他别的国家不让我参赛了，法国会抗议，对不对？我必须是给法国拿冠军的。而且那一年不管是我个人还是团体，法国也是第一次拿了欧洲团体冠军。
嗯，
那年打败俄罗斯啊，不能算是打败俄罗斯吧，因为应该是我们从就是半决赛是四个队，有俄罗斯，有乌克兰，有这个法国，还有哪，好还有一个捷克吧，应该是这四个队伍。哎，那年法国队冠军，我既是个人冠军，那年又是团体冠军，也是法国第一次。
说明您这总教练当的也不错，
还可以，对不对？你就今天就是很骄傲的一句话，今天你看法国地方下棋厉害的全是我学生，而且他们经常是
三节两寿来看你吗？
什么呀？这他们
不节，他们五节，
他们主要是不过这些节。你要说这个圣诞节说不定啊，这他们经常是爷爷爸爸孩子都跟我学棋。
这法国围棋界开山祖师啊，
可以
活达摩呀，是不是？
这可以说这个为什么他们就经常会说这是法国的很多孩子就是跟我学棋，我确实他们总教练，这他们都认。但是最早传围棋的肯定不是我，确实还有很多先辈做了很多传播的事儿，对吧？那拉回这故事，2015年我从捷克，就是那年比赛在捷克，在那个布拉格。回到巴黎，回到我住在波尔多啊，那另外一个话题聊红酒的事了啊。到波尔多，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家应该是8月21号吗？22号。
嗯，
然后我回到家打开电脑，我就收到了一封信，就是当天收到的。但那封信显示给我发的应该是半夜，我已经记不清什么原因了。嗯，那个信就写，他说：“哎，我叫德比斯·哈萨比斯 ，Demis 哈萨比斯。”然后呢，
听着耳熟，这个
这名字耳熟吧？哎，这个他的故事一会儿讲啊。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一个叫 DeepMind 公司，然后这公司呢，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特别让人兴奋的围棋的一个项目。
嗯，
哎，你要感兴趣，咱们聊一聊。
没说是什么项目，
没有，
没说给多少钱。
别说这个了，我当时第一感觉是个骗子，
对，诈骗的。
不是，你想啊，
这一看就是诈骗的。
我怎么就突然收到这么一个邮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来了，然后跟我说一个项目，我感不感兴趣？是不是让我投资呢？
您当时听说过这人或者这公司？
这个人我没听说过，这个公司我也没有听说过。当时就说，但是我这个人吧，相对还是比较开放的，我愿意做些尝试。然后我就回他一个邮件，我说行啊，咱聊聊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美国呢，那么我没办法给您就是面对面去说，没关系，我让我的同事跟您约一个 Skype 的视频会议，那个 Skype 在欧洲最最最常见的软件嘛，视频会议，然后呢我就约了一个这么会议跟他们聊，然后聊之前呢我这么查查这个公司，我在网上查到了，哎，这个公司被谷歌收购了，
靠谱公司，
至少应该不是个骗子，
对，
但是我还是犹豫啊，因为他无缘无故搞啥围棋呢？我觉得不靠谱。我就搜了搜，在某个角落里边，我搜到了一些跟围棋有关系的东西。围棋是 Go 在英语里边，我看到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这玩意儿。我说，哎，这公司大概率靠谱，大概率靠谱。然后我们就约了一个会议。不瞒二位啊，我的英语是不怎么样，我是典型的在法国生活长时间，就是典型的法式英语
啊，
就是发音都是法语的发音。那个，而且我英语真不怎么样，但是我就。就是心里发怵啊，要开个英文的线上会议，我能听得懂吗？我当时特别发怵这个事儿，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成本啊，
对，
聊聊天呗，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哎，我就约了个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天他们说是两个人，一个是 Dave Silver， 另外一个那个女的叫啥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是他们当时也是 PM， 就是 Program Manager，那个对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对。然后呢就跟我聊，跟我聊了，反正就是聊聊围棋啊什么之类的。我大概全程说话不多，我主要是以听为主，因为以我有限的英语，我得知道他在说啥，
得非常专心的听。
对，就是得非常专心听。大概率完了，我后来听懂了，就是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公司参观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保密的
啊，
最好呢到他们公司再跟我聊这是干嘛的。
哟，这是绑票的，
我越听越吓人，你说是不是？都视频会议都不给我讲，
对，
我其实有点虚，我真有点虚，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叫我干嘛去。当然了，你要知道，就是毕竟嘛，我也是个下围棋的，对我来说呢，还是有些科幻的这个意象在心里的，因为我们总觉得。作为一个棋手来说，我们自认为很聪明，对吧？
对，
我们记忆力很超群，一盘棋200多步，第一步到第200步能够原封不动的摆出来，摆10盘都没问题，我都记得住啊。 我觉得这个他们是不是关心我大脑的组成啊？大脑的结构啊，
这个要给您解剖了。这个
不，你别那么血腥嘛，套个罩对吧？
嗯，
那得扫描扫描。
哎呀，对对对，
让我思考思考。
电影里都见过，
看看我的左脑，我的右脑，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满脑子这个。
嗯，
所以反正我说那行吧，那就去聊聊呗。他们还特别急。你想吗，我当时约好我们视频会议大概是八月底，
嗯，
他说那您九月初过来，我说九月初就过去，
哦，
就怪费劲的，
嗯，没几天了，
对，没几天了嘛，
嗯，
然后他们就给我订票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给我订的不管是酒店还是，我说，哎，这公司至少像个样子，然后专门有专门负责人来干这个事儿，
啊，是的，
一般就是你跟谁视频谁帮你干这事儿，
嗯，
他们有专门人干，
嗯，
我说公司规模还可以，
嗯，
哎，然后我就去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九月十二号去访问 DeepMind 的。
嗯，
哎，我到了 DeepMind 之后呢，我那天我说这公司毕竟是谷歌的，对吧？它是科技类公司，大公司，那我得穿着正式点，毕竟是一个哎正式的见面，对吧？
是，
我就穿着西装革履就去了。
嗯，
啊，然后呢，我到那个公司门口的时候啊，连个门牌都没有，就连个名字都没有。我找半天没找着，
嗯，
然后在那门口晃了半天，然后这时候呢来了一个亚洲人，
嗯，
哎，这个亚洲人呢跟我说一句话，啊，你好马老师，我说啊，嗯，
说的中文，
都中文，
哦，
然后哎你我给你开门，
嘿，
他把那门开了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呢，哎马老师，我那你我们那同事马上快找您，那我先上去了，哎，我说好，我特别客气，没认出来啊，客气，那上去了，谁呀，啊，后来黄博士啊，这个就有名了，著名的人肉币，
嗯，
就是他跟李世石代表代表 AlphaGo 下棋的，
哦，
黄博士棋的还很厉害，
嗯，
然后黄博士就上去了，
嗯，
然后我就等，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尴尬了，怎么尴尬了呢，
嗯，
我穿着西装革履，
嗯，
放眼望去没有一个穿西装的，
就没有那么穿的，
不是互联网公司啊，
没有
穿这个，不穿个背心短裤带个拖拉板就不错了，
嗯，
这我穿着
条狗
这么正式的，啊，对，有谷歌还有这个习惯的，对吧，带条狗进办公室，我这有点别扭，哎，然后那个就叫什么那个女孩，那个女的，那个我们那 PM 我记不清了，
啊，
就是她，哎，回来找我来了，就我们俩毕竟通的邮件嘛，哎，她过来说是，哎，马老师来了，那我们就把我带一个办公室里边去，因为当时就是DeepMind最早那个办公室在那个 King Cross，
嗯，
就是那个国王十字火车站，
嗯，
就是著名的哈利波特493那个什么94/3、
啊，
那个站台那旁边就那块，
啊，
然后他那个房子比较老，所以办公室都比较小，然后去块块的，然后我们坐下开始聊，然后一聊啊，
嗯，
你不知道我有多失望，我有
给钱少，
叫这个我就不失望了，我就没往这想，你看我多高尚，就为什么失望呢？
啊，
因为我刚前情交代了一下，
都以为要给自己
对呀，
插满，
我
想插满电极呢，都要
我这么优秀的这个 body， 对不对？你不好好研究研究？他们说，哎，我们开发了一个
啊。
就是为了虐你的，
就是一个就这个系统，或者说一个软件，哎，他下围棋
啊，
这个名字叫 AlphaGo， 哎，我们测试了一下呢，比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都厉害了，
嗯，
所以我们想往前进一步挑战职业棋手
啊，
我们也不确定，反正试一试。
当时他能赢黄博士吗？
能啊，他肯定可以赢黄博士。当时跟黄博士还不熟呢，他还没给我透露这个，
嗯，
我当时就很失望。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机器跟人下棋这个事儿
是对人的羞辱，
就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一种玩乐，一种虐待，
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任天堂红白机的里边都有围棋、五子棋、象棋游戏。
怎么叫虐待呢？就是他经常会犯一些特别低能的事儿。
嗯，
聂老不是当年说嘛，说 AI 棋怎么样？经常没事自己填个眼。
嗯，
就他没有目标感，
嗯，
而且他就是一个缝合怪。之前的围棋程序就是各种补丁，
嗯，
我告诉你该这么下这么下这么下这么下这么下，我再告诉你该这么下这么下这么下，
嗯，规则的
它是规则条件式
的，
是的，
但是围棋的就是千古梧桐局，变化太多了，
嗯，
你不可能把所有可能性交给他，
是
我自己人都不知道，
对，
所以他就是个缝合怪，
嗯，
就是一个极其神经错乱的一个玩意儿，
嗯，
所以从来就没有觉得能赢人，
嗯，
这时候我就觉得
对，就你们给我订票我就来干这个，
你特别失望，然后他就问他说，
嗯，
搞比赛毕竟人都得互相尊重嘛，哎，
嗯，
你既然请我来了也不容易，
嗯，
我还穿西服来，你说是不是，这面子有，哎，你说那个那我都说好啊，那约时间比呗， 他说希望能够尽快十月份就下，我9月十二号去的这个办公室，
当天下不就完了吗？
那也没那么夸张，咱总得端着点，那是不是？那个约的是十月初，
我以为一边跟您说着，那边就把棋盘摆上了呢。
哎，我跟你讲，为什么不能这么干
啊？
这个事儿其实是被载入史册的。
哦，
哎，你这么下没有见证的呀？
啊，得有公证，
你得有公证人，
嗯，
得有一个历史见证的一个环节。
明
白？
哎，我跟你讲，谁见证的？
啊，
好了，约时间，约十月初。时间呢是五六七八九这五天
啊，
然后呢聊规则，反正下棋规则一样，那聊时间呗，每方用时多长时间。
嗯，
我当时还耍了个鸡贼。
嗯，
你瞧，我心想呢，机器擅长什么呀？
嗯，
计算。
嗯，
对吧？
快呀，他，
我觉得相反啊。
啊，是吗？
你给他时间越多，他算的越多
啊，
他越厉害，对不对？
啊，
那他时间越短
啊，
算不出来，
他算的越少啊。
对，
我人不需要。
嗯，
我人有大局观。
嗯，
我有我的第一感，对吧？我长期的经验的判断，
嗯嗯，
抽象的玩意儿玩不过我呀。
嗯，
所以我就是咱别费劲，咱可以下快点，每方一个小时。
嗯，
一般很多职业比赛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有，
是，
比如欧洲杯大会、欧洲冠军杯，每方三个小时，一盘下一天。
哦，
你像我那个就每一个小时。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比赛，我竟然选了每方一个小时，咋想的？哎，定好了，
嗯，
这么个比赛，上午下慢棋。
嗯，
哎，我们称之为正式比赛。
嗯，
下午是快棋，我们称之为非正式比赛。
嗯，
啊，
快棋不说了，每方三十秒
啊。
我当时想三十秒确实有点快，没关系，下着玩呗
啊。
然后呢，就这么定了。然后呢，地曼这公司，我为什么我从头到尾对这公司印象特别好？这公司特别专业，
嗯，
就是那天就安排我在，没事了，我们聊完了。然后那几个工程师，包括 Dave Silver， 现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了。
嗯，
我们一块吃饭，去聊围棋的文化。他们，我在里边我能感受一点，这个公司啊，它是个科技公司，但是对人有深深的尊重。
嗯，
尤其是你在这个行业的专家，特别特别尊重你。他们尊重科学这个事情。
嗯，
你在这个行业里边能拿冠军，一定有你过人之处，想跟你去聊，想跟你分享。
嗯，
哎，走那儿我见到了黄博士，中午吃饭。跟黄博聊聊，黄博说其实啊，我们那时候在爱尔兰的一个比赛，
嗯，
我们就见过，
哦，
他之所以找我们找我也是因为黄博士推荐的，
哦，
几个原因。首先呢，我是欧洲冠军，
嗯，
这个 title 足够大。
对，
毕竟你要是说证明某个地区的第一人，
嗯，
你欧洲冠军那肯定是第一人，
是，
而且连续三次，
是的，
你别的都是假的，
嗯，
因为那个有欧洲冠军杯嘛，
嗯，
或者那个 European Gold Championship，
嗯，
那肯定是第一名，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在那个爱尔兰的时候，他在我身上觉得，哎，樊老师很敬业，
嗯，
就做事情很认真，
嗯，
他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玩的状态，哎，他比较喜欢这个概念，也推荐了一下，哎，我觉得 他对我这个还挺认可的。然后后来我们俩下棋，他也是执子一方，就是第一次人机大战，他是跟我的第一个人肉比，
哦，
他代表爱尔兰跟我下棋，
明白。
然后呢，定完之后呢，其实就没啥事了。我只是在伦敦，我就停留了两个晚上。
嗯，
他们还专门请了那个这个导游，还带着我在伦敦转了转。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 VIP 待遇相当不错。然后我就回这个回这个家了，
啊，
回波尔多了，
嗯。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一个过程。
嗯，
因为谷歌钱多。
嗯
啊，他们就想测试一下，没
地
儿花，试试呗，
嗯。
但我觉得他可能还可以，但是想赢职业棋手，那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
嗯，
我打心眼里觉得没自己会输，
嗯，
哎，然后这时间过得也很快，因为我当时还在上课呢，我还教学生呢，
嗯，
毕竟得养活自己，对吧？
是 是, 是，
哎，我教学生等等，所以那段时间也没有怎么练棋。按理说这么壮，我还不多练练，完全没练过，就是没有，
嗯，
那段时间绝对没有跟 AI 下过一盘棋，
嗯，
都不会，也没想过，
因为你
还是
看到的也是那些比较弱的 AI，
对呀，
没法练，
而且就在我意识形态，就我认知里边就不存在它强的可能性，
嗯，
这事儿就压根是不可能存在，
明白。
然后呢，我记得是十月四号我到伦敦了，但我怀疑后来李世石应该同样经历这种感觉，
嗯，
就是晚上坐在那儿想的时候，突然间有点打怵，我觉得如果他真的那么臭
啊，他干嘛找我呢？
他真的找我吗？我毕竟咱别小看自己，他也是个欧洲冠军
啊，
对吧？也是个职业棋手，
是
干嘛找我呢？
嗯，
我真有点感触，犯怵这事儿。
嗯，
但是你再犯怵吧，你总是还是得有那个自信心去下这个棋。
来都来了，
而且当时你像那个比赛，我有多么不重视，我当时自己觉得，因为我白天下棋，晚上我还上课呢。
哦，
我上的课还没停，给我学生上课，我的课都没停。
嗯，
我当时就如果我特别重视比赛，我觉得是人生第一重要的比赛。
是，
我还安排别的事儿，不可能。
嗯，
好了，第一天比赛， 到那儿之后，我当时我都不太理解为什么比赛他们那么重视。
嗯，
后来我知道了。为什么呢？那个比赛是
拿你祭旗那是吧？
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你看我现在可好了，
祭旗是祭围旗。
你看我现在可好了，我从来没觉得这怎么着啊。那个当时呢，他需要有两个，首先有个裁判，
嗯，
他们请英国围棋协会的当时应该是不是主席，应该是秘书长，
嗯，
去参与做当裁判一个老头，
嗯，
另外呢，请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杂志全程观摩
啊，
《Nature》，
嗯，
因为这个是要发表《Nature》的。
嚯！
因为阿尔法狗这个事儿是对，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事情本身是划时代的，
划时代。
因为围棋就是机器打败人这个事儿，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包括破了一个后面一个阿尔法狗那电影嘛，刘老师应该看过那个电影，对，拍的
首映式我还去，
对呀，拍的相当不错，那电影拍的。然后里边就有一句话叫做：“为什么说围棋叫千古梧桐局呢？”就是 Demis Hazabis 自己说的，说是围棋的变化总数大概是十的一百七十次方。
嗯，
用他的话说什么意思，围棋的变化比宇宙里的原子总和原子数量总和还要多。
嗯
就是不可能靠硬计算解决，
对，
嗯，
算不完。
这实际上也就是当年许峰雄老师，虽然他那个机器赢了卡斯帕罗夫，但是许老师本人不太相信AI 能够战胜
人，
在围棋上战胜人。
这是
我们许老师请教过这个事，
是不是说当就是在国际象棋这件事上，
嗯，
机器赢过人，但是其实它用的不是 AI，
对，它是个咱们说的不太恰当，它是蛮力算的方式。
嗯，
徐老师设计了一个八乘八的一个处理器的一个矩阵，每个处理器盯那个棋盘上一个点，
哦，
然后就尽量的暴力往前算，当它足够强的时候，他就比那卡斯帕罗夫算的就多两步，可能是这么着赢的。
我觉得我就说了，我就觉得卡斯帕罗夫最后对他不有胜有负嘛。
对，
我就觉得卡斯帕罗夫输应该不是技术输，
他不是被碾压的，
他是心态崩了，难受啊！你跟个机器下，这完全就说就完了。你输掉的可能是你的自尊，
嗯，
输掉的可以是你的心态，
嗯，
他啥也没感觉，他都不知道自己输还是赢。
哦，是这么个心态。
对，当年那个深蓝那个事儿，被誉为第一次人机大战嘛，
是是
是，但他其实可能跟 AI 的关系。就从今天严格意义上讲，可能没那么重，
明白，
至少不是现在的 AI 方法，
不是。对，然后当时那个 Nature 这事是高度重视的，
嗯，
他是全程观看我这五盘棋的，在 D-MAN 的办公室里边，然后
五盘
棋就是我的慢棋全程观看。为什么呢？要证实这个事情是真的，
嗯，
他不能是做出来的。
对，
是的。
然后呢，包括我们相关的仪式感啊等等，那包括黄博士坐在对面，
嗯，
他之所以没有跟我沟通太多，也是不想给我过多的信息，
嗯
啊，
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原因吧。比如说他告诉我了，比如说这个 AI 可厉害了，
嗯，
可能我对他态度会不一样，
是的，
不见得是好事，有可能让我有心态不好，有可能让我
也许就不来了，
有可能我紧张了，对不对？都有可能，这没必要。所以后来黄博士跟李世石下棋也是这个状态，那后面故事才好玩呢，那且讲呢。那个
咱慢
慢
讲，
我是不是听上讲故事了？就继续来，
很有意思。
那个我当时第一盘，这反正。刚开局嘛，
嗯，
就觉得这个 AI 啊，咱还是悠着点，别人下五盘棋呢，咱慢慢下。就我下的比较缓
啊，
没想跟他就是各种各样战斗。而且我觉得 AI 擅长战斗，他应该不擅长就是这种虚的东西，
嗯，
就是抽象的东西不擅长。为什么说啊？想个小故事，当年在法国有一个模型叫 Mogo，
嗯，
它是下什么呢？下九路小围棋盘的，
嗯，
他们当时的那个机器也是连着里昂的一个计算中心，那边有服务器等等。当时 Mogo 就是尝试跟人下比赛，就是看能不能赢人九乘九，他应该有硬计算的逻辑。那个 Mogo 团队有一部分还进 D-MAN 了，我知道的。
哦，
当时跟我在那个应该是在里昂，也不是应该是在图尔那边下棋，我基本上是图尔，反正中部一个城市吧。我们下棋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机器声音很小，
嗯，
下到一半那个机器跟炸了似的，嗡的转。
就猛踩油门那种，轰油门的声音。
我这哥们儿脑子别烧了，我这哥们儿吓着了。
你得赔偿人
家。对呀，啊，我这个是不是太复杂了，对吧？就是这个棋变得复杂了，明显的感觉它计算量就上去了。
哦，
所以我在想，哎，计算机在我固有思维里边，它实际上计算，所以我下的比较缓。
嗯，
但是就觉得缓吧，跟他下着下着，我觉得哎，他有些地方下的不好，我觉得我优势了，我觉得水平不行，就越下自己信心越足啊，那个得意啊，优势不大。但我一直觉得自己优势，
嗯，
哎，直到后面快结束的时候，我打了一勺，
嗯，
看错了，
嗯，
输了，
哦，
那个瞬间我很懊恼，
但是这个也可以用疏忽来解释，
对
对
对对对，
我疏忽了，
人嘛，总给自己找借口。但我倒觉得他没有比我厉害，
所以不打勺你是能赢的那盘棋。后面来回顾的，
反正当时自己是那么感觉的，
我当时这么感觉的。后来我回顾啊，那盘棋我从头输到尾，只是我自己觉得我要赢
啊，
就是人嘛，很擅长自己麻痹自己，对吧？
嗯，
专辑输是因为打了个勺，所以我特别不舒服。
嗯，
但是在我心中又给自己信心。哦，他不过如此，
是
跟我想象的差不了太多。
嗯
嗯，
然后呢，
嗯，
我下午下的是快棋，
嗯，
我就改变策略了。我说这不行，咱不能这个，因为是快棋嘛，咱不能在那个就马布局，就马着花架子，我跟你杀。
嗯，
哎，我下午就赢了。
嗯
啊，
我上午慢棋输了。
嗯，
但是我下午快棋赢了。
嗯，
我下午的快棋得到什么呢？就得到 AlphaGo 的 bug 了。后来那个 AlphaGo 的电影里面我也讲到了
啊，
因为 AlphaGo 它确确实实那个时候是有 bug 的，
对，
包括跟李世石比赛之前它也是有 bug 的。
嗯，
这个 bug 不是我们严格上代码写错的 bug，
嗯，
就是它存在弱点。
嗯，
哎，我
是个什么弱点呢？
说白了就是计算这块它其实不是它的强项。
嗯，
因为它在模拟人的思维模式，就说的专业点啊，
嗯，
啊，人下一盘棋该怎么下呢？哎，我看一个空棋盘，我会有三，
嗯，
我会是三个神经网络在思考。我的第一神经网络呢叫 policy， 就是我的顾问网络，也就是我的经验积累。
嗯，
我第一感告诉我 A B C D E， 哎，这几个点，
嗯，
不错，
候选集，
嗯，
我先想一想。第二个呢叫计算，叫 search，
嗯，
我算一算，哎，这几步棋往下走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沙盘，
嗯，
可能是
预
测推演一下，
嗯，
这第二步。第三步是人的强项，叫 value， 什么意思呢？价值。
嗯，
我来判断这每步棋的这个可能出现的变化哪一个更好，能帮我获胜，
哪个对我最有利。
嗯，
哎，我选哪个。第三个是最难的，
嗯，
叫价值判断。这个东西太抽象，但是 AlphaGo 就完全模拟了人。
嗯，
AlphaGo 就三个神经网络 policy searchValue Network， 尤其是第三个，
嗯，
那是划时代的。
嗯，
它通过神经网络层级的概念去进行相关的学习，然后它能够分析出，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分析出一个东西，叫做这步棋的胜率会更高，
啊，
内部胜率会更低。
嗯，
它是一种 deep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方式，
嗯，
然后一步一步推演出来的。
嗯，
所以它擅长的是那些抽象的，
对，
它不擅长计算，至少在那个时候。
嗯，
所以我跟它玩抽象的，就是它不用赢我很多，但是它肯定赢。
嗯，
就这是一种假象，你觉得你俩差不多。
嗯，
哎，其实你是不行的。但是跟他杀的时候，因为他神经网络学习的问题，他看不到一大片，他也是那种一片一片一片学出来的。
嗯，
所以如果一旦战斗变成全盘战斗，
嗯，
他就断掉了。
哦，
他就会出现相关的我们叫 delusion。
嗯，
就是我们也叫它 bug 这样的问题。
明白。
我第二盘就逮到了，但那盘棋到现在都没有公布。哎，在我这儿有，但是没公布啊。所以第一天我们俩的比赛，
啊，
我一胜一败。
嗯，
为什么这个比赛有的是慢棋，有的是快棋呢？
因为你想嘛，按照我那个逻辑，早上只下一盘快慢棋就下完了
啊，
那我都去了，多下两盘呗。就这逻辑，对，本着科学实践的精神，
啊，
也想测一测 AlphaGo。
对，
什么更厉害？
你看这样分着下，这不就测出来了吗？嗯，
就
是吧，
对吧？
就测出来它不同的比赛。
因为我最初觉得我会计肯定是不行的，
嗯，
因为我人嘛容易犯错，
对。
但实际上发现了，其实快的他也不擅长，
嗯，
恰恰相反。
哎，就是我有机会抓他的 bug，
嗯
嗯。
但是我的心态真正崩是在第二天，因为第一天，
嗯，
赢了完之后就开始骄傲了。
互有胜负，
哎，我心想，只要我能赢你一盘，我不得盘盘赢你，对吧？你不是个机器吗？是不是？
嗯，
我就开始得意了。然后呢，当天晚上该上课上课，反正只字不提嘛。张老师说了，这个东西要严格保密，
嗯，
因为要在 Nature 上发表。
是的，
要在上发表的话，就绝对不能提前公布，
嗯，
就没人知道这事儿。
嗯，
第二天比赛一早上那盘棋，我因为他是黑白颠倒，这盘我吃黑，我用同样当第一天下午的布局赢，想去跟他下。这次没有奏效。
嗯，
第二盘棋下之后我就开始不对头了。
嗯，
我发现不对了，
他学会了，
不是，就是你就觉得好像你没什么办法。
嗯，
就是你开始感到无力感了。
本来觉得昨天找到办法，
哎，
今天这办法再用它不好使了。
对，就是这个办法好像在那儿
啊，
但是你得靠运气抓。 你不，你啊，当因为当时我对机器学习啊，对人工智能没那么高的认知，
嗯，
那盘赢也是碰巧撞上去的，我哪知道它不擅长计算，
嗯，
我只是笼统的认为它不行，
嗯，
是，
我不知道它不擅长计算，
嗯，
好了，第二盘我说完之后，下午输得更惨，
下午又是会计，
哎，会计，我输得更惨，那盘就是被它完全碾压。
等于第二天就完整的输了一天，
对，完整输了一天，然后我心态就不对头了。我当时心态想，他们是不是趁着这我昨晚睡了一觉又调了调了，是不是又把它变强了？
第二天晚上
欺负人吗？这个，哎，问得好，我是第二天应该是休息了一下，第三天我又是2:30，
啊哈，
心态彻底崩了。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不好意思，
第三
盘给人上课了，
有点儿，
我还巴巴给人上课呢。
主要是你第三天，我李世石不也是第三天输最惨吗？那天就觉得自己不会下围棋了。
嗯，
就
自己不会下围棋。
对，就是你要知道
要到这个程度吗？
你要知道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你知道的东西是对的吗？你会怀疑自己。
嗯，
因为你从头到尾边就在怀疑自己，你下的每一步就在怀疑自己。
哦，
你的信心、自信心会被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没有任何概念，
嗯，
你下哪儿他跟着硬，
嗯，
你的所有的情绪从他身上会反弹给你自己，
嗯，
好像古代哪个小说里有过这样的情节，就是一你就想象成一武林高手吧，
嗯，
去了一个什么道观，或者去了一个什么什么，反正去了一新地儿，结果人家道观里的那个小道童一把就把你薅过来了，啪啪打你一顿，是吧？
我觉得那个都还行，那都不难，
啊，那都还行，啊，
那都不难受。为啥呢？他毕竟是个活人啊，
嗯
啊，
你就想象一下，你不小心误入了少林寺18铜人，
啊，
18个铁人把你人抽走，已经抽走，
嗯，
你心想了，我操，他连疼都不带疼的，我白被揍了，
哦，
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很难受的。
嗯，
那天晚上给我学生讲棋，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完的，
哦，
就是那一瞬间你没办法自信，你就觉得。你不行了，
嗯，
然后第四天我又是2:30，到那时候我就是
没有还手之力了。
对，你越下你越慌，
嗯，
越慌你还在下，
哦，
然后你各种的问自己，
哎，
我的问题在哪儿，为啥会输，
嗯，
他强在哪儿，
嗯，
没觉得他多强啊，
嗯，
那就是我臭，我有这么臭，
对，我不是欧洲冠军吗？我
对呀，啊，倒是没至于欧洲的水平，可以质疑质疑了。怎么就这么臭？而且那棋我摆出来，我再看一看，我怎么下的这么臭
啊？
你就
会
觉得，对呀，啊，你就会觉得我怎么下成这个样子了？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那就是局面完全被人家把控了，
对，
是不是？
对，
嗯，
就是被碾压了。越下到后来，状态越不对，就是你整个棋下都不是棋了。我们围棋这么讲，
嗯。
到第五天早上输的时候，那才夸张呢。第五盘棋，我觉得我下得很好，我觉得他已经被我拿捏了。然后我下棋，我特别臭的，这突然就脆败了。然后那个黄博下完棋之后，中早我们五盘棋比赛结束了嘛，终于跟我说一句话，说：“哎，反正这地方你走这儿，他就死了。”
黄博士
看出来了。
我就有一个著名的照片，你往能搜到，你在搜照能搜到，就是我抱着脑袋。
哎呦，
从那个办公室的摄像头拍来的
啊，
我特别痛苦的样子，就是太简单了
啊，
太简单了，我没看到，
所以你心态崩溃了。
那确实就是心态崩，
嗯，就是心态崩。我跟你说，跟机器下棋不是技术崩，
嗯，
全是心态崩。
嗯，
因为他无所谓啊，他是个光脚的，你怎么跟他玩，
嗯，
他无所谓胜负，他都不知道自己死自己活，
嗯，
他只知道就在这消失了。你可不一样。
那如果假设。你不知道对面是个机器，就是黄博士坐那儿，他耳机里听让他下哪儿跟你下，你是不是心态会变好？
好很多，好很多，
会好很多。
哦，但你知道那个机器的时候，你受不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 AlphaGo 他每一步，他要思考时间吗？还是他总是能就几乎是当场就给出他的决定？
他可以当时就给出决定，
嗯，
但是也是为了那时候让他更稳定
啊。
其实给他一定思考时间的，
哦，
但他基本是恒定的，
嗯，
就是每步棋就恒定在1分钟左右，
嗯，
对。你看我自己对下棋水平是非常差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在 iPad 上拿那些程序下下什么，象棋呀，就中国象棋了，五子棋等等之类的。 我的感觉也是和那个东西下棋让我非常的不愉快。
嗯，
我就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其中让我最不愉快的就是他总是不加思索
啊，
就是我这象棋他将我一下，我想半天，我想出一破解的招来，
他又他马上硬了，
他半秒钟都不用，啪他就给我
给你有那种深深的他不尊重我，
对
对，
他怎么就不尊重我呢？对
对
吧，
装都不装了，
就是人需要被尊重
啊，就让我觉得那个特别的不愉快，就你让我歇会儿，你让我缓缓，
对你至少想想，对不
对？
对，我付出这么大心血思考的这部棋，我还觉得妙呢，你都不太想的，
对，
太不尊重人了，
没错，就那个让我特不愉快。
机器跟人下，就人会用那种就是无限的质疑自己，
嗯，
因为他不尊重你，会想想。他是不是就是不应该尊重我呀？
嗯、
没啥好被尊重的，就出问题、
啊。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他的这个建模的这个目标函数啊，也跟你们人类判断这个东西不太一样？他好像是追求胜率，是吧？只要我确定性赢就行了，哪怕是半目，我就一直到最后。人呢是好像总要扩大这个优势。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逻辑是一致的，
嗯，一致的。
因为很多地方会去讲啊，说阿尔法狗他就是要赢半目，他不想赢多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人也是想赢半目，我也不想赢多，只是我控制不住。
对，
就说白了，我无法那么控制那么细微的差距。
是的。
所以呢，我会给自己留点存，就是我们叫打点富裕。
对对
对吧？
是
容错，万一我错了呢？所以我如果有机会多点富裕，我干嘛不打呢？因为我们的水平限制了我在干这事儿，
嗯，
另外就是心理，人都是会犯错的，
嗯，
所以在我们的底层逻辑里边，我要给我的犯的错误留出富裕，
对
啊，
机器没这逻辑，
对，哎，那其实我想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是机器跟机器下，他们的结果是大杀大砍的多，还是最后半目胜负？
这是干过，这个干过很多啊，我们当时叫人机大战，
嗯，
还有机机大战，对吧？
怎么听着那么
哎，这个对，
不对劲儿了，
对对，机器跟机器大战，对吧？你想的是什么？好吧，可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其实所有的机器学习全是机器跟机器下呀，
嗯，
啊，对，
这那个棋谱，当时后来出那个叫做 AlphaGo Zero 的时候，
嗯，
那个低曼团队我们也公布了大量的机，就是 AlphaGo。自战的对局
啊，
我们还做了很多相关的讲解，
嗯，
也是很有意思的。只不过你就会发现，每个不同的版本或者不同的模型跑出来的这个下棋的方式未必一样
啊，
嗯，很有意思，
啊，风格不同。
不同，
他们对战的那个棋局啊，在您看来，如果那是两个人类棋手，那算是精彩的对局吗？
看版本，
嗯，
看
不一样是吧？
很精彩。真的很精彩，
嗯，
就是我当时把 AlphaGo 自战的五盘棋，我专门拿出来五盘棋，
嗯，
当时找了像常浩，
嗯，
找了像什么连笑、谭笑这些世界冠军，
嗯，
还有跟刘星一块在当时在 TV，
嗯，
当时叫维基 TV 那块，当时我们做了精，就是精细化的讲解，每盘棋要讲一个半小时，
嗯，明白？
然后把那拆一拆，再拿 AlphaGo 自己的变化图去摆一摆，
嗯，
非常妙，
嗯，
就是他对围棋的理解，如果他有的话，
嗯，
就是远超我们。而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巨大，就在我们人的认知里边有很多东西是定式，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不行，但是 Alpha 告诉你，
嗯，
未必，
嗯，就我们的约束实际上是错
的，对，因为说实话约束我们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知识，
嗯，
我称之为知识的牢笼，如果你要想自己能够真正成为大师，
嗯，
你得有勇气打破这个牢笼。
对， 对， 对，
就是金庸老先生说那句话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就是著名的张三丰教张无忌，
嗯，
对吧，
嗯？
打了一套太极拳，问张无忌句话叫做“你忘了多少了？”
嗯，
张无忌说，
嗯：“
哎，太师傅，我忘了一半了，再给我点时间。
嗯”
当他把他全忘的时候，但是大家一定别误解，这个忘不是说我就是不记得他了。
嗯，
是我不需要记得他了，
对，
他已经融入到我的骨髓了，
嗯，
他进入到我的核心算法了，
嗯，
这个才真的忘，就是有形的都有弱点，无形的最厉害。
嗯，其实数学上讲很简单，
嗯，
你同样往那个目标去走，你越输越多，肯定走得越慢，对吧？
哦，是的。
但是开始呢，你不会走，你扶着这杆呢，可能上去的快，
嗯，
一旦你本身能力很强了，这些杆都应该去掉。
是的。
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而且我们人就很少有这个
有这样的机会，
所谓的去掉这个杆的这个能力，
是
啊，以及你的思路不会那么想，
好多时候都没这个意识。
是啊，
我们老觉得这个学习不断的看书啊，十年寒窗读了多少书，
啊，对，我学习我不就是学习方法吗？学习路径吗？是吗，
啊，是，
就之前我们学习都会觉得就是这么学的，
对，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记得，这个，
但是听起来好像这个 他不是这么学的，他也不是这么理解。
我倒是觉得咱这个话题有点大、
嗯、
我倒是觉得学习有一个最本质的底层逻辑、
嗯、
可能大部分人未必思考过、
嗯、
首先学习的本质是让我们自己先里面心中有个概念、
嗯、
叫做我不懂、
嗯、
我先认可我不会、
嗯、
我不懂、
嗯、
我得先有空杯心态、
啊、
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学，
不是 stay fully 是吗？不是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学他不是这个心态，
对、
他学的背后的逻辑只是我想学一学，但我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能够把那个心态放下来再去学、
嗯、
效果会很好，
是
就是我认为我就是不懂、
嗯、
我认为我就是个小学生，哎，郭德纲对吧，我就是个小学生我觉得有这个心态才能学。阿尔法狗给棋手带来最大的不同、
嗯、
就是在那一瞬间他降个维，把我们都拍成小学生了、
嗯、
他告诉你们
全人类的一个
你们就是不懂、
嗯、
这个是个好事儿、
嗯。
为什么呢？打通任督二脉这个事儿，有时候需要外力的，你自己打不通，哎，他你那一瞬间你很疼，
嗯，
你很不舒服，但是你一旦成长起来，你会发现哦，海阔天空了，你看待问题事物的方式方法都变化了，
嗯，
我至少我现在能够觉得我懂东西实在是太少了，这是真心话，但是我心态可能就更加放松了，因为我相信我懂得少，大部分人也差不多，
是有点像那个这个佛家说的。如法欲者修炼的方法就像
这
条船，
这不是这是哪四个字儿？这是
法，不就是那个木筏吗？
木筏的筏、
啊、你坐这个船到对岸，这时候你这木筏就该放下了，要不然你没法往前走了、
啊、嗯，
有这么一个比喻
啊，在背着这个船继续走，
对、
哎、就走不
着，继续走肯定是走不
扛什么的对吧，
对，哎，当时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说这几盘棋后来就
那
事上发表了，我想问这个聂老怎么看、
啊、你还没到那儿呢，还没到那儿呢，早着呢，这
还
没到，这才哪儿跟哪儿，这个
离被那事儿羞辱还有一段距离
早着呢，这是，哎呀，
那您接着说，
这我这个进度是不是太慢了，这么讲
没事没事没事，
细细聊，
先慢
细细聊细细聊啊。那个我当时我输完第五盘之后，我下午的快棋很神奇，我赢了
啊！
哎，
我当时都觉得，因为那盘棋他下的非常丑，阿尔法
啊，他就是
我当时觉得
明显的漏洞，
这个团队很人性化呀，
嗯，
赢我这么多盘，
觉得他是故意让你，
不好意思啊，你让我一盘。下去我专门问了问，我说你们是不是故意把它调弱了，要做测试
啊？
他们说没有，我刚开始不信，后来我了解阿尔法狗的一个运作模式，我知道他们做不到，
嗯，
他没法改。
对，
它是大模型的逻辑，你咋改
是
改不了，你不可能改参数，一改改崩了不是白干了吗？所以就是我在下午的时候又抓到弱点，抓到 bug 了、
嗯、
所以整个跟 AlphaGo 的比赛十盘棋、嗯、我赢了两盘，
嗯，
我输了八盘，如果真要说赢 AlphaGo 最多的人、啊、那是我啊，李世石赢过一盘、
啊、
我赢过两盘、
哦、哎呦，
我算是无名英雄了，对吧，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好，那个比完赛之后呢，其实我状态没有那么挺真的挺郁闷的、
嗯、
只不过职业棋手欧洲冠军法国队总教练、
嗯、
咱得矜持得摆着对吧、
嗯、
这个人倒了这个面子不能倒对吧，但是那个很这个团队我很喜欢，为什么呢，比完赛之后 Demis 就把我请到办公室跟我聊一聊，然后很开心，然后就说他们想请我做他们的顾问，
嗯，
他希望我加入 D-Man AlphaGo 团队，为什么，他说 AlphaGo 还有很多弱点、
嗯、
我们未来呢希望能挑战世界冠军
啊，
哎，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一块把 AlphaGo 做得更好、
嗯、
更强，
嗯，
那我太开心了，就是作为一个棋手来说、
哦、
跟他下完了被他虐待了，
对，
不能再跟他下了，这事太痛苦了，
是
只要能找他下迟早的事儿、
啊、
毕竟我还赢两盘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吧，我心想你进步还能比人快，
嗯，
又小事又短事了所以吧，对，我当时加入阿尔法狗团队了，然后呢，但是加入团队呢也不是说是有就天，
那法国队总教练就不当了，
没，我当时我是顾问嘛、
啊、对对对，
顾问，我又不是全职干，顾问、
啊、
就是给他们一些提出建议，他们就问我当时阿尔法狗弱点、
啊、
我大言不惭讲了很多我的观点、
啊、
现在看都未必对啊，就不说这些东西了、
嗯、
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还是两地跑，英国和法国跑，但是主要还是在法国，
嗯，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应该是在法国，因为他当年的十一月份，我十月份比的赛嘛，因为当时说是 Nature 发表论文是在一月份发表，
一月份我记得很清楚。
对，这期间对外不能讲任何事儿，
对，
就比赛阿尔法比赛事儿，所以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只有我太太知道这事儿、
嗯。
我们当时十月份是欧洲，就是法国冬令营，青少年冬令营在阿尔卑斯山里边非常漂亮，一大帮孩子，好几十个孩子下棋，有一天吃饭， 除了我这个总教练之外，还有一个韩国人，也是个业余老师，挺厉害的，聊。他说啊，我们最近看这个有这个人，就是机器跟人的比赛，我一机灵，我说啥情况？爆出来了，说那个说是在中国，当时跟一个软件，是个韩国软件，叫疯狂的石头，叫风石，跟中国的职业棋手联校，让子棋让六个
啊，
然后联校还赢了。他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水平不咋样啊，让六个，我就边吃啊，就吃饭不说话，我就心想，哎呀，屏下我都把我灭了，那边让六个还赢不了呢，再怎么着跟联校也不能差六个，你说是不是？哎呀，我就特别郁闷这事儿，谁也不能说呀，对吧？我就咬咬牙就过去了。然后他们还在聊呢，他这个人工智能啊，感觉就不行，跟这个机器跟人差别还是很远啊，怎么样？发挥你怎么看？什么都不能说，
感觉自己这总教练快当到头了，
不能让
难受啊。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好了
啊，
为什么？因为我只能加入团队里边。我已经了解 AlphaGo 它是怎么运作的了，然后我会跟他还会下棋，所以我对他的感官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你线上下后来就
没有，就还得去，
还得去
那个没有线上下，我每次、
哦、
那个
飞过去，
你怎么可能把它搁到线上呢？我每次都飞过去，
好嘛，
人肉测试那个时候就是做 AI 测试这块，我是有经验的啊。然后呢，当时就说那个要在一月份发表，然后当时要采访我，这个时间机动往前就跑得比较快了，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前，
对，
我当时
记得是那时候
春节前那时候嘛，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呢，我回这个北京，当时路过北京一大帮哥们儿吃饭，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21号应该是 ，Nature 论文是27号，26号晚上，27号凌晨发表的，21号我跟一帮北京哥们儿喝酒，那晚上喝大发了，有刘星，还有一帮职业棋手，然后我喝完之后我走了，他们把我送到那个电梯间，电梯门口，我当时没忍住，我就说。哥们儿要变天了，他说啥变天？我说要变天了，反正要出大事了。他说啥大事？
看起来是没少喝呀。
他说出啥大事？所以我嘴还是比较严的，我啥也没说。我说
让一北京哥们儿
让人晚上睡不着觉，
他脑子里想的事儿可比这里严重。
那我就憋了这么久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就等着26号晚上。
哎呦，
你等着。
把这哥们儿吓得不得自己
他
睡帐篷里睡一礼拜。
他叫围棋 TV， 就是媒体的逻辑，围棋媒体的逻辑，这是特别感兴趣啊。他真的没睡，就等着消息。然后26号晚上我在家的时候，那天晚上是 BBC， 远程对我做的采访
啊，
就还是我那个特别拗口的英语，跟他们一阵黑聊，就聊什么呢？就当时要爆出来了，因为 Nature 要发表了 ，BBC 就全部在采访，就说在我心中围棋是什么等等。我说围棋在我心中就像一面。镜子，一个镜子，就是通过围棋能照耀我自己的内心。他问我 AlphaGo 像什么，我说像面墙，你对他的所有反射回到你的身体里边来，特别难受。跟他下不是技术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咋用英语说这么复杂的东西，反正大概这意思吧，对吧？
你确定对方听懂了吗？
至少他这么写的，
那是他自己编的，
人自个儿
也有可能，只能说我们俩这个认知还是比较接近的啊。拉过来说，然后呢，搞笑的很，27号当天爆出来了，每个媒体都爆，然后呢，我的手机就爆了，所有认识我人给我打电话，给我发微信啊，就爆的厉害，然后呢，我老婆。就给我，他出去买东西，他给我打个电话，过来还跟我说，我老婆电话我总是接的嘛。我电话说，别上网，别上网，
不让上网，
别让我上网。全是骂你的。
啊，为什么呀？
哎呦天呀，那骂我骂的，
把中国围棋界的脸给丢尽了。大概是这种吗？还是
你小瞧我了？
啊！
哎呀，你小瞧我了！哎呀，你这个。把格局再高一点吧，
还得再高啊！
对对对对，
把人类的脸都丢尽了。
哎，这差不多了。
灵长目，
你知道你知道有个词儿，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播出来啊。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啊，
就是有些不好的人，我们称他为汉奸，
对
吧？出卖我们的国家。
是啊，
我都把人类出卖了，所以给我叫人奸。
嗨，
我心想，我这高度够高的呀，我还有这能耐呢。大部分的话就说是
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呢，自古以来也没多少。
脸皮真厚，说我脸皮是不是？对，所以我当时就是说白了，我倒是没那么太在意，脸皮真挺厚的。但是就是各种骂我，我就不说，我有心准备的， 毕竟沉淀了几个月，我知道别人会怎么骂
我。
我
怎么觉得这应该是调侃居多呀？
真
有人会觉得被伤害了？
真骂
因为这件事？
不有啊，
是真的是
骂的逻辑是什么呢？
很简单，在他们心目中，围棋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
嗯，
围棋是不可能输给机器的。
嗯、
你樊辉凭啥输给机器？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凭啥是你？
对
对吧？这不是骂你是不需要理由的。
嗯，
这现在的互联网逻辑，骂你还需要理由吗？那么能骂你就不错了。
嗯，
但是当时有一种骂我不喜欢听，很难受。
嗯、
怎么骂我呢？就骂我说是被收买了。
哦，
这个我不
收。这很容易有这种
对你被收，樊辉被收买了，为什么呢？人家就想谷歌给钱、啊、对吧？你肯定同意啊。
嗯、
你为了你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卖国粹。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啊、你这个好吗？行吗？对不对？你就是把我一阵臭骂，然后、
哎、
这我就很难受。但是说实话，
嗯、
我心知肚明，没啥辩解的。
嗯，
有啥辩解的？
嗯，
就一个字儿，认。
嗯，
确实臭。
嗯、
人家说樊哥现在臭嘛、
嗯，
我从来没有在这儿狡辩过一个字儿。
嗯，
是臭。
嗯，
加的不好吗？不好。你臭吧，臭。我都这么认。但是唯一好的事儿。是当时爆出来的同时，
嗯，
地办这边就说了，要跟李世石三月份在韩国首尔比赛，
嗯，证明你的清白，
哎，那不是证明我清白，是当时要挑战世界冠军了，因为 AlphaGo 在某种意义上讲，
嗯，
哎，我也加入团队了嘛，
对，
他进步确实神速，
嗯，
那时候已经真的很厉害了，
在您的帮助下，他已经更厉害
了、哎，这里边要略有一堆省略号，你就我就不能讲的东西了啊、
嗯，
然后那时候确实很厉害了。然后我们当时我也知道跟李世石比赛了，我早就知道这事了。然后当时报这事了，
哎，等等，我在那一堆省略号里边，我问一个，我虚一点问这问题，嗯，能说是你把它教出来的吗？阿尔法狗是你的学生，
他变强有我的帮助、
嗯，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我的学生？我大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
嗯、
啊，那就是我的学生，我是阿尔法狗的老师，
嗯、
也有这么说过、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不现实，
嗯，
我觉得我教他的比。跟他能教我的完全不是一个比例，他教我就我学的东西多多了。
明白，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核心。
嗯、
就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的多，所以我不能是他老师、
嗯，
但我是他的陪练。
嗯，
至少就是当他站在高处底下踩着一个鼻青脸肿的那个就是我。哎，
嗯、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骄傲啊？嗯、对吧？
主要踩的就是您，
只踩过我。
嗯、
但这个是我当时在电影里边说过，就是当时团队也跟我采访我啊，叫 Muddy， 我想起来了，那个 PM Muddy 跟我说，你输给他你难受不难受？
嗯，
我说我是个棋手，作为一个棋手，没有任何棋手输棋会开心的，
嗯，
不管输给谁，这是个棋手基本素质，这对我来说是跟生命一样，
嗯，
但是如果这盘棋对人类历史可能会有帮助，
嗯，
我会自豪，
嗯。
这是从两个层面，所以我既开心又不开心，很矛盾。
嗯，
但是这事情我这么看的，所以当时爆出来，我的心态是很清晰的。你们随便骂，
嗯，
我认还不行吗？只有那个我不认，我没有被收买，我绝对没有被收买。
嗯、
我内心深处我是知道的，因为那个是我的世界观。
但这个很难自证，只能等李世石下完才知道。
这个东西其实不用自证，
对，
因为如果是真的。嗯不需要证明，
嗯，
他们爱说啥是他们的事儿，
嗯，
跟你证不证明有啥关系，对吧？
没那么重要、
就是你越想证明这事情，越代表可能是真的。我干嘛证明他呢？你爱说啥是啥，那是你认为，又不是我认为，
嗯，
我只要认为这事情不是这样子的，那是你的事儿，
嗯。
我经常跟别人跟，比如说跟我太太、跟我孩子说一句话，别人骂你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不对？
嗯，
一只狗跟你叫你会难受吗？
嗯，
他指不定在骂你呢，你难受吗？你不难受啊，对不对？让他骂。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就是说聂老这时候来骂你了没有？
别急嘛，
还没到聂老，
别急嘛，别急嘛。当天有一个很重要人给我打个电话
啊，
这个人呢是我老师的老师，叫王汝南，
嗯，
当时的中国围棋会主席。
哦，
王老给我打电话就问樊辉啊，你真输了？我说我输了，真输了。
他都不相信，
他不相信吗？他不可能相信啊。
嗯、
他那么厉害？我说主要是我臭，但是确实还挺强的，确实我下的臭。然后他说了一句说啊，那行吧，反正三月份李世石要是输了，就还你清白了。原话，
嗯
嗯，
对，就是说的很中肯，
是的。
然后呢，那个事儿完之后吧，就开始就是市面上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讲棋
啊，
讲什么棋呢？就是各种媒体开始讲我那五盘棋，因为公布出来了，
是、
啊，
就是把樊辉的盘棋摆出来，柯洁也讲、
嗯，
这个聂老也讲。 大家都是一个概念。
嗯，
客气点的说，
嗯，
樊辉啊在欧洲时间长了，
嗯，
这个棋啊明显是退步了。嗯，柯洁就说樊辉这个棋吧，应该就是个
也不能算职业棋手，
肯定不能算职业棋手。这个棋犹如职业棋手称号啊！啊，这个聂老也说这个棋确实臭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反正大概也是犹如棋手职业棋手称号。这我不觉得在骂我呀，
嗯，
但这个时候心里会不舒服吧，很难受吧？
难受，
因为确实是竭尽全力下的呀。
咱说实话，难受归难受，
啊，
那棋臭就是臭啊，
嗯，
对吧？这是心里话，那臭就是臭啊，
也没有发挥出你自己最好的水平，
嗯，我也发挥不出来。然后很多人问我，你为啥没发挥出来？我说很简单，
嗯，
你的武功再高，就是你看两个人，哇，两人花拳绝打得特别来劲的时候，
嗯，
那一定两人水平差不多，
嗯，
可精彩。
对，
突然间你对面如来佛，
嗯，
你武吧跟小丑似的，
嗯，
你咋可能发挥出来？
对，
但是
还是心态的问题，
还
是吧？心态到那个时候就，
我当时觉得，只要你说我棋臭，我不觉得是在骂我，
嗯，
我觉得骂我或者就是可能侮辱我的，是你在说一些我不是我人格的事儿，
对，
只要跟我人格没关系，那只要事实，你们的观点我没意见，
嗯，
每个人都自己有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嘛，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还好，所以他们那个我到现在看我都觉得还好这个事儿，
嗯，
但是说那个的我不太高兴，
明白。
然后呢慢慢因为那是一月份的事嘛，然后还有一些媒体采访我去聊天等等，但是我还是依然有那个保密协议在里面，尤其是啊这个事儿 Nature 发表了，顺便说一下我还是挺自豪的，为什么呢？那篇 Nature 的封面现在我还有那个杂志呢，是一个芯片上面有个棋盘，棋盘有黑子和白子，摆满了一盘棋，那个棋就是我跟 AlphaGo 比赛的第一盘棋，远景重现，
嗯，
然后那个事儿至少人家都说嘛，樊辉是第一个因为输棋成名的棋手，都知道我了。那我这个职业二段有几个人知道我呀？欧洲冠军，这大部分还不知道吗？
那确实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盘棋。
是的，
那
五盘棋可以说就是第一次让人工智能对大家就觉得哦，离我们开始变近了。
嗯，
然后这个突然跨圈了，就我们现在要出圈，就是科技圈。跟一个比较小众的围棋圈，
嗯，
突然之间起了化学反应，
是
就大家都在聊这个事儿。那个刘老师那时候肯定知道那事儿，在各个圈子里边
是的
当时，
所以我印象很深嘛，一月份的这个，
都在聊，对吧？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人工智能真的做到了？
嗯，
是真的是樊辉臭还是什么？
嗯，
反正都在等三月份跟李世石的比赛。
嗯，
我记得挺清楚的是，当时我们还办了个比赛，叫做世界智力基因运动会。
嗯，
当时是在淮安。
嗯，
应该是二月份下的。我二月份比完那个赛，我直接就飞韩国了。
嗯，
因为我是韩国那个人大战总裁办长嘛，我是全程参与的。
嗯，
因为说白了，低曼谷歌这边他们没有人会下棋，
嗯，
或者唯一会下棋在做人肉币呢。
嗯，
那需要人去对这盘棋的公正做个裁判，
是，
对吧？数子儿这个事儿不能让人数错了吧？
嗯，
所以我负责数子儿，然后韩国那边也有裁判。
嗯，
他们负责监督，等于是一个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个确实人机大战这个事儿，当时我没有概念，到了韩国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么吓人。我怀疑这个事儿可能当时都没有任何人预见到会有这么震惊世界的这种效果。
嗯，
没人会想到。
嗯，
包括最初我到韩国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李世找我，我专门透过这个信息，我说如果韩国球员觉得想让李世跟我聊一聊，我还可以跟他聊一聊，跟他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毕竟我下过。哦，他没找我。
嗯，
我怀疑也是源自于人心中的一种，
所以你也不知道李世石当时是什么心态。
他觉得自己肯定能赢，
他觉得肯定能赢，
跟我一模一样。
哦，
他就说白了，在他心中
他也看了你那个棋，
对呀，
很臭，
就我的那个臭棋把他给麻痹了。就是他觉得这个臭棋别就阿尔法狗是能赢，我随便赢。
嗯，
这还是感觉上还有点机会呢，那我不还轻松赢？
我都不用提前打听，
嗯，
我裸考我就能过。
对，这
是吧？
这人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
所以我觉得
自信也好，
有一种假象，
高傲也好，
他显得比你好像是
高的有限，
高一点儿，但他比谁都高那么点儿。
我但是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跟我下的版本是 V18
啊，后来又迭代了很多，
跟李世版本不是个版本了。他，的进步啊，
嗯，
机器的进步跟人不是一个逻辑呀，啊，
嗯，
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概念，大家都没有。但是我眼见的 Alpha 已经很厉害了，
嗯，
所以当时在比赛前，团队预测机器 Alpha 跟李世比赛，我预测他是5-0的，我预测李世一盘赢不了。
嗯，
啊，你也这么预测？
我是知道他啥水平的，嗯，我是打心眼里知道他啥水平的，我经历过，
啊，
我当时知道李世输不会是不完全是技术，
嗯，
一定是心态崩，
嗯，
100%心态崩，他躲不过去的，而且我输。 我还没有在银湖，我还没有在这个闪这个聚光灯下，
嗯，
他在聚光灯下，
是的，
他死得更惨，
是的，
那不都说嘛，聚光灯下死得快，
嗯，
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的上市之前，聚光灯一照就死了，
是，
大部分都是金光，
嗯，
而且那么全世界关注你，你的压力得多大，
嗯，
所以我觉得赢不了，我觉得一盘都赢不了。
啊、
哦，还得证明李世石厉害。
李世石确实
真是厉害，那确实能赢一盘，真了不起
啊、
嗯！这是确实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了。
嗯，
能赢这盘棋，这故事这么这么讲，是不是今晚上没边了？还我才
好
我才讲到哪儿？
没有没有，这非常
精彩
啊！对，
嗯、讲到那个李世石，反正韩国说完那个比赛，我记得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3月11、12、13，
嗯，
然后一直比到17号，中间会休息两天，
嗯。
反正很早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聊各种各样的细节。那个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办比赛的，因为围棋比赛我们一般在酒店里边能够就正常办就不错了，
嗯、
就相关的这个仪式都不错了。他那个比赛要做到什么呢？要有相关的 rehearsal 的，就是要排练的，
嗯、
就是每一个环节绝对不能出错，就是每一个环节指的是，比如说新发布会的时间、我们比赛的时间、进场的时间等等等等都不能出错。唯一不可控的就是两个棋手会下多久，我们不知道。但除此之外，全部要控制住。
嗯，
我之前觉得没必要，后来我才发现什么叫专业，这个我真是学到了，之前没有这个概念。
嗯，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第一天什么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啊等等，我就混在里头。那很多人看到我了，因为这毕竟我是第一个阿尔法比赛的嘛。当时新浪的还有几个哥们儿过来，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中国有好多媒体说这是要采访，不好采访。我就跟 D-Man 说，我说这中国的媒体，我来跟他们聊。
嗯，
什么包括当时有什么新浪啊，什么什么什么搜狐，什么 CCTV， 我都跟他们聊。反正我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为毕竟经历了我保守秘密这个事儿，从来没有泄过密，对吧？哎，合适。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聊了好多东西，反正我就聊这个比赛，我是干做裁判的，具体细节你也别问我了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还天南地北的一阵狂聊。然后跟 AlphaGo 比赛的第一盘棋。这个是绝对被载入人类史册的这盘棋，因为说实话，那个是赢我，毕竟他还有一定，我毕竟是只是欧洲冠军，毕竟不是像李世石那样，当时可以说是世界冠军，
就人家还能埋怨你棋臭，
对，
是吧？到
你埋怨李世石埋怨不了，人家李世石拿过十几个世界冠军啊，对吧？你就只比李昌镐少，那个时候依然是很厉害，巅峰状态的李世石，你凭啥说人家不行？
是
啊，然后那盘棋，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李世石他并不是他还是发挥自己水平了，而他下的还是挺精彩的，只不过他确确实实下不过那个 AlphaGo 了，他如果不是奔着去找 AlphaGo bug 的逻辑去的话，他是赢不了 AlphaGo 的。我是全程坐在那个主席台去看这盘棋，然后呢我当时拿了一堆本子，我做观战记，我写每一个瞬间，比如说每步棋李世石想多久，李世石怎么有什么表情，因为黄博士是没有表情的，黄博士他是没有表情的，这个
是最放松的一个。
不是，哎，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才好。反正李世石从头都是，反正因为我写了好多，我还做了这相关的这种观战记，我是发表了，因为比较崇拜当年的有个日本的著名的这个作家，还得过诺奖，
对，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有那观战记，
他有观战记，写的很漂亮，就他把心态啊融入了故事去讲这盘棋，很长一盘棋，所以我也想写，但是跟人家水平差太远了。但是后面要写这些好玩内容吧，这就是后话了。然后就是整体观战下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点，当时。现场有一个大佬，就是谷歌这边的 Eric Smith， 就是当时我们聊了很多等等。然后第一盘棋李世石快认输之前，我能感觉那个瞬间，就是我当时跟他们就这么说的，就是李世石输完之后，就是他认输那一瞬间，我的整个大脑都空了，就是虽然说你知道他一定会输，我认为他5-0的，但我那一瞬间就好像我被拉到宇宙间失重了。这瞬间就好像一切都变了，不一样了，空了，然后慢慢又被拉回来了。那一瞬间的感觉特别神奇，就是你就知道就突然之间一切都停下来了，就像时间停下来了，就真的停下来了，就跟电影特效似的。
这是李世石的一小盘，是人类的一大盘，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那盘棋，这毕竟是李世石啊，在我心中那也是李世石啊，那是传奇的棋手啊，世界冠军最强的。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人下不过机器了，永远也下不过机器了。
这是人类的失败。
不，我觉得不是失败， 是人类的进步。
嗯，
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具终于超越了我们。
嗯，
我们创造工具能力变得越来越强了。
对，
这人之所以被人作为一个定义，可以这么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我们不管是驾驭这个自然，或者尝试驾驭自然，尝试驾驭这个星球，也是因为我们有工具能力啊，我们有制造工具能力，只是我们不同于那些我们所谓的动物。
嗯，
对吧？这个是应该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这没啥好悲伤的。当然，站在每个人角度、每个利益角度讲，可能会悲伤和痛苦，这都是短暂的，我觉得意义不是那么大。但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这辈子，我那一瞬间，我依然还有感触，就特别神奇。
嗯，
当时我有点难受，说实话，就是整个人不对头的。然后当时是 Eric Smith 带我出去的，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懂。他说：“慢慢走，慢慢走，别急。”
嗯，
我不懂。然后我们俩一块出来。
嗯，
我们俩一出来的瞬间，我眼睛就瞎了，就是我没见过那么多闪光灯。
哦，
那站满了记者。大概得有四五十人在那闪，
嗯，
就跟机关枪扫射一样，
嗯，
他肯定习惯了，
嗯，
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慢慢走，
嗯，
我肯定我如果不注意会摔倒的，太傻了，
嗯，
因为对于所有记者他要记录那一瞬间啊，
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当时我们虽然没在现场，但确实所有身边的人都在看这个比赛，
对，然后大家
不管懂不懂围棋的，懂不懂 AI 的，都在看这个。
大家那第一感都是不可思议，
对，
没有人觉得是可思议的。当时那天 CNN 就是报告也说，说这是可能是围棋的一小步，但是人类的一大步。
嗯，
哎，跟我词儿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谁抄的谁？
也只是说我们的想象力都差不多。然后，当那边可准备新发布会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一个休息室里面我待着，我都没出来。然后新发布会快结束了，我才过去的。
嗯，
但是那盘棋，我能感觉到李世石他觉得自己。跟我地盘差不多，他觉得我没下好，但是他也没那么强，没什么了不起的，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他。他第一盘其实跟我的方式正好相反，他第一盘棋用的是战斗的方式，结果没抓住阿尔法，所以在他的逻辑里边，阿尔法狗应该比较擅长战斗，算了，我给他玩点虚的，所以他第二盘棋跟我逆过来了，所以他第二盘棋被虐得特别惨，
对对对，
从第二盘棋开始他就崩了。所以第一盘棋完之后，作为团队来说，迪曼很开心啊，这都是个人，那又咱没必要虚假的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中国人赢了，一个很痛苦，没痛，不可能，他们很开心，因为这是个突破呀，
是，
这是个巨大的突破呀，
就我们这玩意儿搞成了，
对，这绝对成了，
全世界都看见我们成了，
而且他这是跟深蓝不一样，他真的是靠 AI 对吧？
嗯，
他是靠算法赢的，
嗯，
他不是靠硬计算对赢的，他对不赢啊，
嗯。
第二盘棋的时候，那个李世石就换招了，他就换的比较抽，就是下的比较虚等等，这就是著名的那步棋，就是被载入史册那步棋第37手五路兼冲。
嗯，
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下到中间第36手的时候，李世石喜欢抽烟，所以李世石呢，这不给他安排个地方，反正他一下那不能在房酒店里面，不能在房间里抽烟嘛，就有个阳台，他抽烟，他哗哗抽烟去了，然后呢，机器肯定不会等人啊。你
给他也点一根呗，
对对对对，就着了、啊、他那个你走你的，他你走你的，他下他的，对吧？他就是之前都沟通好的、啊、顺便说一句，他们时间是挺长的，每方真是3个小时的慢慢下，我当年真是想啥呢、
啊、
然后哎，阿尔法狗下棋了，就下了第37手五路兼冲。这步棋我第一感一看，我那是个啥呀，我天，啥破玩意儿还能往这儿下，那是棋吗？不过我有这沉淀，因为我跟阿尔法狗接触多了，这种类似招他下过、
嗯、
所以我知道他就会下天马行空的棋，他虽然的知识来源于人类，但是他并不局限于人类，他没有我们的知识牢笼，对于他来说不存在所谓的经验告诉你这个好这个事儿，
嗯，
所以他会跳出去，这步棋就是他跳出去的结果，就在我们的基础上他升华了。我越看这棋越妙，我越看得越漂亮，我当时哎，我那记录上写了好东西，然后我就等，我就看李世石回来啥表情，
嗯，
然后李世石回来坐下之前
没找着，
找着这
没找着，
没找着不至于
抽晕了，这
三十多步棋对吧？那个子儿特别明显，摆着位置，他眼一看，哎，不是，就是那个表情特别不屑，你知道吗？
扑哧一下乐了，
还能往这儿下，那感觉你知道吧？然后往那一坐，然后开始看。那个表情啊，那个凝重啊，就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越来越凝重。 然后就开始开出这样声音了，
哎呦，
开出表情，然后就开始慌，越来越慌，响了12分钟，他之前每步棋大概1分钟之内就下了，
嗯，
那步棋响12分钟，
嗯，
然后下了一步特别臭的棋，下了一步特别臭的棋，完全不靠谱，
嗯，
为什么呢？心态出问题了，
乱了，已经
乱了，
是吧？
他当时内心深处感觉是，我这个棋是不是他全算清了？
嗯，
他是不是都看到了？
对，就是你突然来这么一招，让我懵了，你要干嘛？
他要干嘛？
你八成比我
对，
你比我看得更远。
他下出一招自己看不懂，但是越看越厉害的棋。
是
那一瞬间，他会发现我是不是下不过他，然后开始怀疑自己了。人只要没有自信了，就完了，
就完了。确实是，
人任何人做任何事，只要没有自信，就完了。
所以我也下一个他看不懂的。哎，你
对，然后他抬头看看你，又有自信了。这个就是人的自信来源。
哎呦，
人有时候需要给自己充能，但是他抬头看看是黄博士，再看看是机器下的，没用。
嗯，
你的所有情绪反馈还是回到自己身上，
嗯，
没有意义。
是的。
所以第二盘棋下到后来，他基本上是脆败，
嗯，
没有任何机会，完败。而阿尔弗下非常漂亮，就完美拿捏他，一点机会都没有。输完第二盘棋，就是第二盘输完之后，聂老就说：“我们要为阿尔弗狗脱帽致敬。”
嗯，他第二盘的，我也是记得他的态度有很大的
转
变。转
变，对，那时候所有职业球队都转变了，为什么呢？大家都说：“哦，能下出这步棋，那是高手啊，那真是高手。”因为围棋行有一点，对我们来说，我们尊重专业性。
嗯。
就是跟你人你是谁没有关系，
对，
你下得好就是下得好。这不得不说围棋有个东西特别好，叫复盘。
嗯，
复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知道吗？
嗯，
哎，咱们现在经常有公司开会，一说复盘，
嗯，
我经常跟聊这个，一说复盘，所有脑子就冒着一个东西叫什么？背锅。
嗯，
甩锅。
嗯，
领导嘛，对吧？复个盘，对不对？要找找是谁的问题。
是的，
谁该背这个问题了，谁该背这个锅的责任了，对吧？其实复盘就来自于围棋。
嗯，
但是每个职业棋手都会复盘，但他复盘只有一个目的
啊，
他会找自己的问题。
嗯，
你说，哎，职业棋手境界高啊，意识形态好，不是特别简单。我就问你个问题，你复盘如果都是对方的问题，你怎么进步？
嗯
嗯，
全是对方的问题，那对方进步啊，你怎么提高呢？
嗯，
所以任何棋手复盘一定要找自己的问题，我才能善罢甘休啊。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我复啥呢？白复了。
嗯，
哎呦，有道理。
哎，围棋好吧，
嗯，
建议多学围棋。哎，
我确实之前都没有意识到复盘本来是一个围棋的术语，
嗯，
是一个棋类上的术语。
是的，是围棋术语。
哦，
复盘。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复盘的这个形式，这个复盘的意识，对人的帮助其实特别大。它是内求的。
是的。
你想象一下，你怪天、怪地、怪别人，对自己有啥帮助吗？
嗯，
除非你能改变它。
嗯。
否则的话，你只能提高的是自己。
嗯，
就是我们像我们公司现在讲围棋文化，我们教围棋的，我们也在聊这个事情，怎么让能大家能把复盘这个文化真正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对自己是提高啊。所以在棋手的内心中，我们是想学习。哎，来了一个高手，棋手一下就变化了，我们就不再悲观了，我们觉得他可能帮助我们提高，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他或许他会告诉我们，这不挺好的事吗？
嗯，
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也不可能都知道。没问题
啊，我再多问一句，那当时那个比赛有复盘吗？李治时和阿尔弗
没法复盘，
没法，
只能李治时自己很郁闷的复，所以第一盘李治时很郁闷，自己没法摆，
嗯，
后面就其他棋手原先就能进去跟他一块摆
啊，
嗯，但是阿尔弗狗不摆，
对，
没法摆，因为那是内部程序的事儿，
嗯，
然后后面我专门拿李治时的棋的五盘棋，我让阿尔弗狗专门跑了跑，然后不是做自然解说吗？我又找古力和周瑞阳。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做了解说，我也发表了，就是把那个精讲了一下每步棋阿尔法狗是怎么想的，
他
是怎么看的，
看他那个
相关变化等等，这个都发表出来了，都是免费资源，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他不是分的逻辑，他是怎么想的变化，我都摆出来，他是按照棋的逻辑复的盘，不是按照那个 AI 的逻辑复的盘。
明白。
所以这个其实我相信对李治后面也是帮助挺大的，就是至少当时跟古力跟周瑞阳摆的时候，他们帮助挺大的，他们理解就不一样了。拉回来说，
咱刚说到第二盘，
哎，早着呢，
对
吧？对，后面还远着呢，这才2016年，你这个，哎呀，今晚没法走了哈，可来我来一次该不够啊，
太好了，对，
播客越长越不嫌长，
对是吧？
还有8个钟头的呢，
对吧？那个到了第二盘，李世石输完之后呢，他就明显发现不对了，就觉得这个棋好像 不是那么回事，他立刻的首先越来越谦逊了，就没有之前那么就是觉得自己能赢的感觉，不见得有了。然后整个媒体的风向也变了，毕竟二比零了，
对，
他就比五盘，谁先赢三盘谁赢。然后呢，我们这个比赛设计的还很有意思，是在第二天比完赛会休息一天。第二盘呢，李世石输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瞬间，就是在一个小的边上，就快下完的时候，那只是已经输飞了。有一个劫，李世石没有打劫。那个劫打不打的一定输没关系的。
对。
但是打劫会复杂一些
啊，
因为当时有个阴谋论。什么阴谋论呢？还是我那套是东西又到李世石身上了。说李世石签了一个不打劫协议，因为打劫 AI 可能不会。所以呢要求比赛期间不能打劫。
先损去你三成武功。
哎对了，所以李世石输这个棋呢是被收买的。我当时就火了，我当时真火了。因为我相信他们比完赛之后在开幕，就是那个第二盘下的比较快，在新发布之前有个小的有个间隔。我打开手机看那信息，我都特别火，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出去就逮到了一个记者，是一个美国人。就是电影里面特别有名的那个片段，那是威尔的，就是他是连线杂志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编辑。
明白。
威尔，我跟他聊，我说我们是棋手，在某种意义上讲，棋手认为自己我们也是艺术家，我们的每盘棋都是我们花心血的一个艺术，不管它好还是不好，都代表了我们。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每盘棋都像生命一样宝贵。我怎么可能拿我的生命去做买卖呢？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李世石绝绝对对没有出卖自己，他只是尽自己能去下，只不过他输了，但是他尽力了，仅此而已。那我可能在为李世石辩白的过程在给我自己辩白，其实是一个道理，确实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理由干这个事儿啊。但是后来到第三盘李世石输的惨无人睹的时候，他故意打了个劫，特别复杂的个劫。李世石阿尔法狗用的特别好，他其实也给自己洗白，我打劫没用
啊，
真没用。当然了，该有的阴谋论依然有，但是后面就没必要发生了，因为说实话，你们爱说啥说啥。
对，
事实上，我觉得攻击李世石毫无理由。他多难受，我输别人看不见，他输全世界拍他。到第二盘就赢蔫了，那特别痛苦的状态。我了解，输完第二盘棋，他晚上基本上没睡着觉，基本上熬了一夜在摆棋，很痛苦。因为棋手输棋是最痛苦的，经常说嘛，一个职业棋手输完棋之后没地儿去，到网上给自己弄个十八级虐待别人，舒服一下，难受啊，他太难受了这个东西，对吧？那个这是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啊。第二天比较搞笑，第二天不休息嘛，就中间间隔，那是我可能是人生的这个高光时刻，给我安排当天的这个采访，因为可能我跟那个威尔那个主编聊完之后，他们觉得哎，这个樊辉还挺能说，就这英语还能聊啊，就给我安排了好多这个采访，比较正面嘛。
是
早上给我安排名录，第一个 CNN， 第二个 BBC， 然后第三个 NHK， 然后下午呢是一个大集合，什么 SBS 啊等等，就是韩国所有主流媒体在一个房间里边
群采，
轮流提问。
哦，
哎，我就坐中间，我咋感觉这个。哎呀，这么多世界顶尖媒体，对不对？到了晚上，当时 CCTV 来晚了，没觉得是特别重要，来晚了，晚上给他们安排了一下，没地儿，就在棋旁边就做个采访，当时觉得自己，因为那个流量太大，当时整个从谷歌后台能搜到第一天观看 AlphaGo 直播的独立 IP 8000多万，
嚯，
第二天就过亿了。这个量，而且那个直播可不是一个小时，六个小时，
是
太大了。那个轰动程度就全炸了。就刚才说到那个黄博士，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瞬间，就是哎，那个韩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哇，你们谷歌机器人做的很真啊，这个机器人太真了。”
以为黄博士是 AlphaGo 本人了，
是个机器人啊？为什么？你说黄博士呢？他首先。他面无表情
啊，
一直在摆棋。
嗯，
这个还不是最绝的，因为有媒体观察一个事情：李世石比赛期间会上厕所
啊，
黄博士从来不去，
嘿，
从来不喝水。
嗯，
这是人？
显然是假的，
这显然不是个人，对吧？你不喝水，你这个肯定有问题啊！你机器不喝水啊？你 他这个机器人做的惟妙惟肖的，这跟人一样。我当时听得把我乐的呀，就是也我后来跟黄渤聊了聊，黄渤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他非常敬业。他说很简单，我的角色就只是负责帮助阿尔法狗摆棋，我不能透露任何我的情绪代表阿尔法狗，这样对李世石对阿尔法狗都不公平，他不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神，所以呢我不应该有任何表情，这第一个。我也不应该上厕所，因为阿尔法狗不上厕所，我尽量少喝水。
天哪，
这是科，就这真的是科学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跟实验一样，
是不能扰乱这个，
对，
增加一个变量，
他得让实验变得更加纯洁，
嗯，
更加能够 pure， 就是更准确，不会出现那种被有掺杂东西。
这黄博士啊，如果要是个戏精，这李世石早崩了。就每次黄博士下棋，先来一语气词，嘿。嚯！
郭就是郭德纲当着全世界的嘿嘿孙子，这个就不能乱讲了啊，就这意思啊。但黄博士是真的敬业
啊，
而且黄博士本身棋力还可以，
嗯，
他大概是个强业余五段
啊，
所以他是有水平的，
嗯，
他也都懂，
嗯，
他也看那个棋也在在拼呢，但是他依然能忍得住，
嗯，
忍住自己的表情，
对，
做好表情管理，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黄博士这个插曲我是记得特别清楚的，极其好玩的一个事儿。啊，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嗯，然后呢，反正采访完嘛，反正就讲了很多 AlphaGo 的事儿等等，然后大家对 AlphaGo 开始了解了。从低曼这个团队说，毕竟前两盘二连胜，这个已经打下了一个深厚基础。
对，
尤其是到了第三盘，
嗯，
李世石真的是被碾压了，
嗯，
大概没过几十手吧，四五十手吧，就输飞了，
嗯，
就是他状态已经完全不对了，就是不会下棋了，
嗯，
从头输到尾，输的特别惨不忍睹。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个第三盘输完之后，坐在那个新发布会那个讲台上的时候，说话都跟哭腔似的，真的真难受，我看着都难受，所有人都难受。这为什么？那一瞬间好像没有人赢，只有他输，因为他毕竟代表着全人类。然后底下有很多韩国职业棋手给他鼓劲儿，说是你是最棒的，在我们心中虽然你三连败了，但是你已经做到了我们所有人只能做到最好了，没有人做得比你更好。也是实话，我说心里话，就是大家已经见到阿尔法狗的实力了，
嗯，
没有人下得过他。那一瞬间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嗯，
但是能感觉到李世石有多痛苦，真的能感觉到。然后团队内部吧，毕竟三比零了，
嗯，
对吧，三比零意味着什么呢？
嗯，
已经赢了，
对，已经赢了。
但是这个比赛的规则跟我也是啊，他把我五比零，为什么呢？
得下完，
我们也叫体育精神，
嗯，
马拉松你可以跑不赢，但你得跑完吧，所以还得继续下。李世石压力多大？三比零了，四比零，跟樊辉似的，五比零，对吧？他会难受啊，他会紧张，还是会很痛苦啊。然后这个时候媒体可能有人还在骂他呢，可能有人懒得骂他了，他会怎么想？我当时毕竟经历了好几个月沉淀，他没经历这个沉淀。反正第三盘棋之后，下完之后，反正特别想找就跟他聊一聊，但那时候已经没有用了，聊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安慰他，就我也不说韩语，他也不会说中文的，我俩咋聊，还得找个翻译，这一隔就没那个味道，就不对了。说实话，那时候我预感他五比零输，我当时觉得就得五比零输，就前三盘都这德行了，人都崩溃了，
是
咋赢？
嗯，
这还是得说李世石确实厉害，
确实厉害，
确实厉害。到第四盘的时候，那个棋啊也是一面倒，真的是一面倒，就眼看李世石就不行了，而且感觉也死的惨不忍睹，但是真没放弃啊。他真没放弃，然后他下了一步棋，著名的第七十八手中间一挖，不是有人说神之一手吗？那步棋下完之后，突然之间，阿尔法狗就跟疯了一样。
哦，
我在观战，我觉得很奇怪，突然间就疯了，下了个很奇怪的棋。因为我知道很厉害，阿尔法，我想他不是人嘛，对吧？所以他可能有些别的想法。我还找了好多理由，真厉害，真高，人总是善人给自己找理由的。但是越下越怪，越下越怪。尤其下到脚上那个挖，那个挖就是不是棋了已经。我还在想，这是为了找劫财，完全看不懂了，就觉得阿尔法狗出问题了。
他心态崩了，
阿尔法狗是吧？他得有心才行啊。后来反正职业棋都研究那个挖不成立的这事实。
对
付那个挖很简单，很简单就过渡了。但是那个挖确实是应该是阿尔法狗没有想到的。然后阿尔法狗的计算出现紊乱了。
出现漏洞了，
他突然之间开始计算特别特别多， 其实 AlphaGo 厉害的时候他算的少就厉害，他算多就坏，因为他权重就乱了，
嗯，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决策，所以就那一瞬间那步棋就把他给挖崩了。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那是有 bug， 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不知道为什么有 bug，
嗯，
没人知道，因为那就是个黑盒子，
对，不可解释。
你只有 input output， 你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嗯，
你可以让它变更厉害，但是当时它为什么出了个问题你依然不知道，
嗯，
你只有一个面没有那个点，
是。
所以李世石我觉得最厉害的不是那个挖，是他挖完之后其优势了，
第一次取得优势，
优势之后他坚持到最后 AlphaGo 认输，
嗯，
这个太厉害了，
嗯，
我说实话那瞬间他感觉要赢了，他得多紧张，
嗯
嗯，
他终于要，我不说不说耻辱吧，终于要站起来了那一瞬间，
嗯
嗯，
万一丢了呢，
对，
他得多紧张，就是感觉那一瞬间就他那个专注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我有很多画面拍的那个画面真的专注，然后下到后来 AlphaGo 胜率太低了， AlphaGo 认输了，就是第四盘棋他赢完之后，
嗯，
你看那个电影 AlphaGo 电影 Alpha 围棋啊，你看那电影，就是他不是啥了吗，我上面过去还拍了他肩膀，我给他竖个大拇指头我再走，都被拍来了，
嗯，
然后整个那个赛场他还绷着，那李世石挺会演的，都比完赛了对吧，进那个这个新发布会他故意不笑，绷着进去了，
嗯，
然后整个那个戏码哗就在那鼓掌，然后就是叫，
嗯，
啊，在那叫，然后他就绷不住了，在那乐，特别开心。那一瞬间的乐，就真的是开心。那是最搞笑，那时候我微博丢了，然后之前微博，然后我是第三盘棋的时候，我跟那个新浪的朋友说，
啊，
帮我把微博的那个密码给我找找，我不记得了，我电话号码早换了，
嗯，
很早之前，当时他们这个副总一个小时给我解决了，这真是 VIP 的一个逻辑，这就给我解决了。然后那是大概有接近五到六年还是就十年，我发的第一篇微博，
嗯，
我就说我当时拍那个李世石的照片嘛，我说那个笑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笑，
嗯，
他真的是代表他的幸福啊，那个我太开心了，发自内心。他当时这里说嘛，他说这盘棋是我，他说我很奇怪啊，我输了三盘，我赢了一盘，那这一盘赢你们对我的这个欢欣鼓舞好像比什么都重要，然后这盘棋我不会拿任何东西来换，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一盘棋，
嗯，
他太宝贵了啊，他真的很开心那一瞬间，
嗯，
那个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瞬间，
嗯，
但不论如何吧，李世石能赢着第四盘棋，对人类的历史我相信也是一个，我说
绝唱了，
如果没有那盘棋可能后面的故事都没有了，
嗯，
就相当于我如果没有赢李世石阿尔法狗那盘棋，可能后面的故事也不一样了，
嗯，
有李世石赢那盘棋才了后面的故事。当时团队不是在电影里面也说吗，那步棋从阿尔法狗的逻辑里边大概是人类下的概率可能是万分之一，
嗯，
但是李世石说在他想里边他第一秒就想到这步棋，这是神奇的地方，就是人类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嗯，
就人的这个峰值可能特别高，
嗯，
但同时的峰值也可以特别低，就是人可以干特别伟大的事情，也可以干特别愚蠢的事情，机器可能比较平，它比较稳定，
对，
就看我们干嘛了，所以人类适合干创造，这可能也是我们人类身为人类的价值吧，在未来。
不知不觉这一个半小时了，今天樊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后面还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
看起来这一期装不下，
咱们
是吧，讲多了
咱也留个扣子，
下回接着聊，
哦，对对，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
太好了看来再有一期也不
得吧，那今天先聊到这儿。